家人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路加福音》19章11到27节。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10个仆人来，交给他们10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1锭银子已经赚了10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10座城。第二个人来说：主啊，你的1锭银子已经赚了5锭。主人说：你可以管5座城。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啊，你的1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着人说：夺过他这1锭来给那有10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10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路加福音的19章11到27节，叙述了耶稣快要到耶路撒冷之前，许多的跟随者以及他的门徒都以为他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使他们可以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这时候呢，已经接近了逾越节，而逾越节呢，是纪念神在以色列历史中的一个大拯救。所以这个时候的犹太人对于神的拯救有着很高的期待，但是神的计划与犹太人的期待是完全不一样的。耶稣到了耶路撒冷，是为了完成天父的托付，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神的羔羊。以赛亚书52章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宝贝向谁显露呢？神为人所预备的救恩是超乎人能所能想象、理解和接受的。所以在这里说，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人做我们的王。这也暗示着耶稣将被犹太人拒绝。家人们，当神的计划与你所期望的，或神对你的祷告的回应与你所期待的完全相反时，你是否会被神冒犯，或怀疑神对你的爱呢？还是你愿意谦卑下来，相信他所安排的一定是对你最好的，因为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很多事虽然当时我们不明白，也看不到益处，但很多事当事后回头再看时，你会看到神的智慧和他的爱。如果我们能在不容易的事情上选择相信神对我们的爱，阿巴父的心会何等的被触动。在主受死之后呢， 到他第二次再来地上实现神国之前，之间会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因为他的国度还没有到，他才刚刚准备要去德国。所以耶稣要门徒明白，他在地上的国度还未到实现的时候，在等待的过程中要好好的预备自己，运用并经营主所赐的恩典，作为主再来时候他们在国度中得奖赏的依据。于是耶稣用了十锭银子的比喻来教导他们。十二节讲到的贵轴，正是代表耶稣再来时他会从天父那里得国。而十三节提到主人往远方前交给仆人们十锭银子，这里的银子不是指着个人的恩赐才干，因为每个仆人都是十锭银子，所以此处的银子应当是指每个基督徒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从主领受来的托付。这是主人给仆人的机会，而主人要求的乃是仆人要有忠心的去做好主人所交托的事情。当他再来时，每个人都要在他的面前交账。当主人回来的时候，头一个仆人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人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这两个仆人都得了主的奖赏，但第一个仆人更是特别的得到主的称赞、良善和忠心，因为主看到他尽心尽力、忠心服侍。第二个赚了五锭银子，他虽然也有努力，也有一点成绩，但显然他还没有尽全力去做，所以算不得忠心。所以这个仆人只有得到主人的赏赐，却没有得到称赞。那到底什么是良善和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呢？所谓的良善是指能够体贴主的心意，殷勤的做工。所以我们要成为良善，首先要认识神，明白神的心意，是按着神的心意来做，不是按着自己的热心，或以为只要为神好去做就行了。耶稣在医治好麻风病人之后呢，严严地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但这个人呢，因为奇迹般的得到医治而感到兴奋，他没有遵守耶稣的命令，因此耶稣不得不带着他的使命离开了城市，来到旷野，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的进城。我们以为的良善，如果不是从神而来的，常常会成为神工作的拦阻。另外就是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我们今天为主无论做多少的事，影响多少人，在主的眼里都是最小的事。主看重的是你是不是一个忠心尽职的人，而不是你事工的大小或影响多少人。我们的忠心不是做给人看的，而是要向主交账的。主人给他们赏赐，乃是按着他们所有的加倍的给他们。耶稣就如比喻中的主人，他信任我们，给我们机会来完成他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这个机会也许是牧养教会，也许是向公司里的同事传福音，或者是服侍家人。我们是否忠心于主所托付于我们的呢？倘若我们有忠心，主必加倍的使用我们，使我们可以得着更大的恩典和赏赐，也叫我们透过服侍他更深的经历他的大能与同在，并因此更多的认识他。 所以赚十锭银子的仆人可有权管十座城，赚五锭的管五座城。我们能彰显基督的权柄多少，也在乎于我们里面基督的度量有多大。属灵权柄的大小乃根据我们属灵的度量的大小。最后一个仆人来说，主啊，看啊，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个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这个仆人犯了一个什么样的罪呢？那就是疏忽的罪，他轻忽了主的托付。为什么他会轻忽主的托付呢？或许他觉得还有时间，等主人快回来的时候再来处理，因为他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等这些事忙完了再说，我等我退休了再来服侍神。家人们，这是否也常成为我们不愿服侍主的借口呢？其实不是没有时间，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主的托付看为重要，因为不重要，所以永远有更重要的事情排在前面，所以就把主的托付先包起来存着，因此失去了很多可以服侍神的机会。这两年呢，因为有疫情在家上班，等现在可以开始慢慢回去上班了，才知道有些同事都要退休了，感觉亏欠了神福音的债。因为已经习惯了在家上班，一开始要回去上班觉得很有压力，但是想到可以向人传福音，心里就有动力了。这次回去上班之后呢，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机会传福音。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所谓的恶呢，指的就是他没有遵从主人的心意，又妄论主人，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在正常的情形下呢，耕作时必须先有撒种才有收成，所以他妄论主人是没有付出却想有所得。就像埃及的法老不给以色列人草却要他们照常浇砖一样。这里说，你既知道我，并不是主人承认那仆人对他的评论是正确的，主人的意思是说，你既然认为我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你就应该这样做啊。所以主人是凭着仆人自己的口来定他的罪。其实我们的主要求也不多，如果你实在没有时间，自己也做不来，那就交给银行去升息。什么意思呢？就是做一个辅助者，献上你所能做的那一份。没有时间传福音，可以为宣教机构来做奉献，可以为福音的聚会来代祷。不能做见证或释放信息，但至少可以带朋友来听福音等，从旁帮助别人结出福音的果子。我们不要为自己的不作为找借口，要去思考，别人可以，为什么我不行呢？家人们，生命是需要交代的。当我们有一天面对主的时候，任何的借口、理由都不会让主接纳的。约翰福音15:2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闲懒的仆人既不肯将这一锭的银子 为主所用，日久在他手中便失去了价值，成为无用之物。对那良善忠心的仆人，还要将更多的恩赐赐给他；对这懒惰的仆人，连他原先所有的也要失去了。家人们，你是否羡慕将来在主的眼里是一个良善忠心的仆人呢？基督徒的生命没有静止不动的，我们要么所得的越来越多，要么是失去一切。你越有，主越要加给你。什么时候你一停止进步，连以往所得的也要被夺回。凡不尊主为大的人，在主看来都已经失去了生存的价值和意义。我们的生命是要向主交账的，我们这一生如何过，是否有尽本分去做主所交代的事。信他的人会按着他个人的忠心程度得到不同的奖赏。如果我们对主的国度一点都不关心，将来面对神的审判，要拿什么来交账呢？家人们，让我们常常的来警醒，做个忠心等候主回来的仆人。今天的分享就在这里结束，我做个祷告。主啊，感谢你借着今天这段经文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是要向你交账的，帮助我们不要去做一个闲懒不结果子的人，也帮助我们即使不能出去传福音领人信主，也可以为家人的得救代祷，或者支持各样的宣教事工，那就是利息，将来也可以得奖赏。主啊，求你把对灵魂的负担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看重你的吩咐，去完成你所托付的大使命。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